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德国的恐攻啊。德国在7月25号呢又发生了恐怖攻击，在南德安斯巴赫音乐节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27岁的叙利亚的男子呢，那么开始进行恐怖攻击，恐怖攻击造成1死12伤啊。这是德国这一个礼拜之内呢第四起的恐怖攻击行动。那么18号的时候呢，有个巴基斯坦的难民，他持斧头伤了5个人。19号的时候，那个17岁的阿富汗难民在火车上也是用斧头攻击，造成4个人重伤。22号的时候呢，一个18岁的伊朗裔在慕尼黑也开枪扫射了，那么结果造成9个死亡。那么现在呢，又是一个叙利亚的一个分子攻击，造成1死12伤。那么这个恐怖攻击行动呢，有的当然是跟 IS 有关，或者是伊斯兰国呢，他就选择了马上就认养了这个恐怖行动，说哎，这是我干的。那么当然呢，也有的呢，他可能是孤狼型的恐怖攻击，有的是难民呢，他因为申请政治庇护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呢，可能造成了一种边缘化、疏离、郁闷，然后发动了这个恐怖攻击。不管是哪一种呢，那么其实都让德国人呢面临一个全新的一个问题。但有些德国人表示不恐慌啊，那么他们恐慌，他们还是一样欢迎难民。但是当然也让很多人就开始质疑难民的政策。这让梅克尔总理呢也遭遇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么如果是恐怖攻击的话，这是一种；那如果不是恐怖攻击，那么有太多的难民进来，他一样也是对德国造成一个新的一个威胁。所以这看到呢，那么连德国或法国这样的国家呢，都让长期呢遭受到那么多次的恐怖攻击。所以也有一些西方的一个政治学者表示呢，那其实这可以算是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过去也许冷战的时候呢，整个国际关系呢，那么他们的互动啊，都被美苏的对抗给简化了。那简化了之后呢，冷战结束之后呢，当然又还了传统的各种民族主义啊冲突，加上这个中东啊北非的动荡不安，那么大批的难民涌入欧洲，而这时候呢，几乎大家也不晓得，除了加强这个反恐，加强情报的分享，或者说怎么样的让这个当地的白人呢，那么克制心中的一种恐惧，你尽量去接纳或容纳，让更多的穆斯林能够融入到白人社群。这讲起来容易，其实并不容易。不容易的情况下呢，那这种恐怖攻击或这种挫折还会不会再发生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但是我们关注的就是欧洲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及梅克尔的那么他的政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或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会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持续看这个恐攻事件的后续的发展。第二新闻呢，上礼拜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是美国总统的那么选举的一个新闻，主要是发生在民主党。民主党呢，在7月22号的时候呢，维基解密啊，公布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内部的电邮。那维基解密呢，公布了一个电邮呢，就显示民主党的高层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里面高层呢，就7个人呢，他们的电邮从去年1月到今年5月。19000多封的电邮，你看到民主党高层里面呢，大家一来一往的电邮呢，其实就是想用很多什么方法把桑德斯把他给搓掉或者把他给干掉。那桑德斯呢，老先生他一直挑战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位置，当然最后呢，他一到最后一刻才决定弃守，然后支持希拉瑞。但是我们看到电邮里面看得出来呢，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舒兹呢，那其实老早就跟桑德斯呢，他们有私人恩怨有不满。舒兹在佛罗里达州角逐众议员的时候呢，桑德斯是支持他主要的对手。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呢，桑德斯竞选的总干事维佛曾经大骂内华达州的这个民主党党部，说他不公平。结果呢，舒兹呢，那么这个全国委员会主席舒兹就出来骂说，桑德斯你根本就是个骗子啊。那就是在他们之间呢，有各种的恩怨，所以民主党在全国代表大会时候想塑造一个全国团结的一个形象，可是就在他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冒出来说，其实内部是不团结的。 内部团结的，内部团结就是这个民主党里面有一些暗潮汹涌啊，所以这个社会危机公布以后呢，数字党就说我宣布辞职，辞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位置。那么也造成了，你可以看到，那么一下子，那么川普的这个民调尺度一下子升高，一下升高呢，原来哦，原来民主党内部的假团结，那么川普也升高。那么川普的升高呢，可是呢，这是7月22号，7月24号呢，《纽约时报》又忽然又报了一个新闻，引述一些专家的意见呢，说这危机解密的资料怎么来的呢？后面可能提供是俄国的情报机构，也就是说，这个骇客可能是俄国的情报机构。俄国有两个情报机构专门做骇客，骇客呢去年也针对白宫啊、对国务院呢、啊、对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的这个电脑进行攻击。那换句话说呢，如果这是俄国情报单位所豢养的骇客，他取得的民主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里面的一些信件资料，然后公布，那目的很显然是想造成民主党的分裂，以及帮助川普当选。哦，那这样的一下子民调又转过来了，又转过来说，哎呀，其实这川普是很可怕的，因为俄国啦什么，因为川普主张说他如果当选的话，改善跟俄国的关系啊，那么所以俄国也有一种就是讲说，俄国是不是也手伸到美国的那么民主党的这个提名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在这样的新闻，你可以在上个礼拜看到有这样的戏剧性的一个起伏。那么其实起因都在于骇客，那骇客后面到底是谁？经过哪些电脑？啊，那很多的一些治安的公司说这个资料事实上你可以经过一个俄语的电脑，是这样的怎么转过来。那这样的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以后呢，这会对美国的选情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个就变得很有故事性了。不，其实呢，这里面呢牵涉到说问题当然有主从嘛。那即便是俄国的骇客，那么民主党高层想把桑德斯给他搓掉或干掉，那这种做法是不是就可以容忍或可以接受呢？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看的一个重点，看最后他到底开完会之后，那么整个双方的民调，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民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到底最后白宫宝座鹿死谁手？所以各种的突发的状况，那么新的故事都可能中间冒出来，那值得我们去关注。最后一个新闻呢，我们就看南海仲裁的一个后续。南海仲裁主要看东协国家第49届外长会议呢。那么7月25号，那么在永贞闭幕，那么闭幕这可以看到东协国家到底对南海问题是什么态度呢？菲律宾就坚持在会后的公报要写到要载入南海仲裁这个结果。柬埔寨呢，因为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好，所以柬埔寨反对，是柬埔寨的非常支持中国，也就是中国在整个东协里面他最铁的一个兄弟，一个盟友。所以呢，柬埔寨呢就是反对呢，最后呢，那么菲律宾退让，在这个联合公报上就讲说，严重关切填海造陆等活动升高，就是一笔带过，就对事实，但是没有讲到仲裁。因为中国说他完全不接受仲裁的结果嘛，那中国不接受仲裁的结果，你写上仲裁也没什么太大意思，所以讲到这个事件。越南呢，当然跟菲律宾是站在一边，越南表示不满，越南表示说东协今天呢没有办法对这个南海事情采取统一的阵线，这是东协面临最大安全挑战之际的一项考验。所以越南觉得说这是一个对东协国家最大的安全这个挑战，在挑战的时候，你东协能不能够站在同一个阵线来面对这个挑战呢？这是一个考验。结果显然考验没有过关嘛，因为当然意见不同啊。意见不同呢，当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也看出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成功。那美国呢？美国国务卿 Kerry 呢也去了永贞。永贞呢，那么 Kerry 就讲说呢，那么应该要基于保护所有国家权利的国际法体系来解决。所以他也并没有非常强硬的抨击中国或什么，他讲说呢，这基于保护所有国家权利的国际法体系来解决，这相对来讲是比较调子是比较低一点。而且在这个时候呢，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呢派了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啊，那么到中国跟这个中国的军方将领呢跟习近平都见面，当然就谈到说双方之间的一些问题。那也就是美国呢也不愿意这个南海问题最后变得跟中国真的大家势如水火不可开交，现在都想做一个危机管控的一个事情。 所以也就是在这个南海仲裁事件之后，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高涨，所以美国这样变得呼吁大家要自我克制，然后也开始那么在外交场合它的调子就比较低，那么也开始派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希望能够稳住中美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南海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么大家都想避免因为一个不适当的一个尝试仲裁方面的一个裁决，就让这个区域情势升高。好，反正所以我们就看大国跟小国之间，那菲律宾和越南这种态度跟美国的态度和中国的态度，那最后激荡出来当然应该能够稳住这个情势。那稳住情势是稳住什么样的情势，大家能够接受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一些不成文的游戏规则会慢慢在南海会出现，这个也是我们持续看的一个脉络。所以大概上个礼拜嘛，就抓三个主要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